遭遇兵胜，作者越南，演播大泽兵歌，乐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第一章，兵书出土，第二集。几十年打拼也使他从小张变成了老张，由老张又熬成了张老，满头青丝渐成白雪，直到70多岁仍退而不休，蹲在文物组那把虽破旧动荡但对他来说仍充满无穷魅力的椅子上，要继续发挥自己的余热。与张明雪有些不同的是，38岁的杨殿旭在这个新组成的团体中则属于打工性质。杨早年毕业于师范学校，当过教师，后调武装部政工科当干事，再后来转业到县图书馆工作。由于图书馆和文物组同属文化局领导，又在一个院子办公，双方自然多有往来。杨本人曾好几次受领导派遣参加过文物组主持的考古发掘，具有一定的考古知识和经验。这次即将进行的银雀山古墓的发掘，因文物组缺少人手，杨殿旭同前几次一样受领导委派，成为填补这一空白的主力。由于尹松若局长对本次发掘曾有过明确要求，在实施过程中的照相问题就成为整个考古程序中不可疏忽的重要一环。但在经济上极端落后，正处于万户萧瑟的沂蒙山区，作为整个地区唯一的一个文物组，此时并没有一架可供使用的照相机。无奈之中，刘新建等人只好硬着头皮到县电影管理站求援，并聘请掌握一台进口照相机的宣传干事钟求作为这次行动的摄影师予以帮忙。想不到这个钟求当时满口答应，拍着胸脯一再说，哥们儿绝对没问题。但当所有的发掘者都来到了银雀山，并在墓坑旁等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却仍迟迟见不到钟求的人影，一股焦虑愤懑的情绪开始在大家心中蔓延升腾。由上海市文化系统化为右派分子而发配到临沂县文物组的工作人员王文启，原来就和刘新建有些不对路，今见钟求千呼万唤不出来，心中暗想，这刘钟二人还不知搞的什么鬼名堂，说不定故意拿大家开涮。性急之下心中火起，冷不丁大喊一声，
管他娘的吊球鸟球，老子不理这个球了，开挖！
说罢拿起一把铁锨，刷的一下纵身跳入坑中就要动手。刘新建望着这个阵势，刚要随声附和，猛地想到先前的教训和老局长的指责，心中打了个激灵，嘴里喊着，
老王不照相千万动不得，一定要等钟求来呀。
随后跳入坑中强行阻拦起来。想不到这王文启并不把刘新建当一盘菜，涨红了脸高声喊道，
你不用拿个大奶子吓唬小孩子，死了驴难道还不能推磨了？我就不信动不得。
边说边挥动铁锨缠起来。刘新建一看对方不吃自己那一套，顿时火起，一把夺过王的铁锨扔出坑外。王文启望着刘新建惊愣片刻，接着大怒道，
你他娘的找死。
话音刚落，只听啪的一声鞭子在空中抽动的脆响，刘新建哎呦一声喊，双手捂腮倒地不起。 坑外的人们一看要出人命，纷纷跳入坑内。一伙人强行按住正暴跳如雷的王文启，另一伙人赶紧将流星剑抬出坑外施救。正在大家连拖带拉陷入一片混乱之时，钟球携带着照相器材，哼着小调，晃晃悠悠地赶来了。众人一见，扔下王刘二人，纷纷向前痛斥指责。钟球开始上有些糊涂，一看这阵势，又听了大家七嘴八舌叽里咕噜的叙述，才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不敢嘴硬，忙向大家赔了不是，然后摆出照相器材，动作麻利地工作起来。大家看到这场景，怒气渐消，不再追究对方的罪过。王文启的情绪也随着钟球的开机基本稳定，不再主动找茬了。刘新建也从短暂的休克状态中缓过劲儿来，精神一如从前，只是左边腮上生出了四根红色的胡萝卜，看上去不是很美，也不温柔。
钟球在坑内坑外折腾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方才宣布告一段落，接下来就是真刀真枪的发掘了。经过近半个小时的争吵与讨价还价，这个没有明确领导人，更没有绝对权威的临时发掘团，终于达成暂时的共识，并形成了一个纲领性决议。根据决议规定的人员分工为：刘新建、杨殿旭具体负责坑内的发掘，王文奇等几人在地面与墓坑之间负责传递出土文物，张明雪在坑口负责看守放于地排车中的器物。由于围观的民工和闲杂人等越来越多，特请苏寿年联合建筑队的孟继华负责维持秩序，其他人员作为机动力量随时调换使用。随着这个决议的出笼与实施，震惊中外的银雀山汉墓考古发掘正式拉开了帷幕。由于驴和建筑队的兄弟们在孟继华向文物组报告之后，又进行了为期三天的挖掘，古墓的形制已基本清楚。刘新建等只做了简单的清理，最底层的棺椁就全部显露了出来。从整体上看去，这是一座长方形数学式的墓葬。墓坑属直接在山岗的岩石上开凿而成，墓壁直上直下，没有发现其他墓葬惯有的斜坡墓道。据后来的测量数据显示，墓室南北长 3.14 米，东西宽 2.26 米，地表至墓底深度为3米。不知是因为年代久远，还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墓室上部有较大面积的残损。正是因为这个残损，才导致室内积积了约有半米厚的污泥浊水。从残损的部位可见，在墓坑与椁室之间曾填入了大量地质细腻的灰白色泥土，这种泥土俗称白膏泥，它的作用主要是隔绝墓室与外部的空气，防潮防腐，防潮防腐保护墓室，特别是棺椁内的尸体和器物长久不朽。这项奇特高超的防腐技术是中国最古老伟大的发明之一，自汉唐之后的2000多年来被广泛应用，在中国陵墓铸造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后人所看到的此项技术最典型、最成功的个案，当属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这座与银雀山汉墓几乎同时发现发掘的规模庞大的汉代早期墓葬，所出土的光亮如新的大宗器物以及完好如初的女尸，曾使整个世界 为之震动，并惊呼这是中国古代墓葬防腐技术中不可思议的奇迹。马王堆汉墓防腐技术的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白膏泥的利用。当然，对此时正在银雀山上的发掘者来说，马王堆汉墓墓坑内发生的这一奇迹，他们尚不知道，这一切都将是后话了。尽管墓室残破，渗入了积水，内部的器物明显受损，但对墓主人的棺椁似乎影响不大。若用镐头敲敲椁板，尚能听到咚咚的声音，只是这声音并不清脆，绵软中透着沉闷，表明这上等木材已今非昔比了。刘新建等发掘人员将零星的碎石散土清理后，做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提取墓椁顶层的盖板。这盖板是用七块长 1.76 米、厚20厘米、宽38厘米的大方木东西横放、南北相连而成。几个人手持钢钎、铁镢、镰刨加撬，鼓捣了将近一个上午，仍没有撬开。面对此情，刘新建抬手抹了把额头上的汗水，望着脚下这个如同敌人碉堡一样难以攻克的庞然大物，有些沉不住气地说道：
想不到弄这个玩意儿还真是费劲，不如干脆从两边打几个洞，看看里头都有些啥，要是有好东西再拆过开关，要是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就从打开的洞中掏一掏算了。
这一提议得到了在场大多数人的拥护，于是刘新建等人重新鼓足干劲儿，挥镐扬镢，嘁哩咔嚓，很快就将棺椁凿穿了几个大窟窿。从窟窿中可以大体看到椁室的内部情况。墓主的棺木位于东侧，西侧为边厢，棺木与边厢之间安装了一块隔板。这样的铺排显属古代墓葬中常见的一种形式。由于这个墓未遭盗掘，一堆堆形态各异的随葬品正横七竖八地俯卧或仰躺在污水淤泥之中。刘新建伸手从洞中掏出了几件陶壶、陶罐等器物，感觉保存上好，很有价值，便停止掏摸。联合众人拿起镐头，又一阵连砸带撬的折腾，总算将棺椁板盖的大部分揭开。遭遇兵胜，作者越南，演播大泽兵歌，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